哎，我们看讲义，上次讲到四念处人厌一切身受心法开涅槃门。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厌不是讨厌的意思，主要是能够看破身受心法都是虚妄的，所以看破就能够放下对身心心法的执着，这样的话就能够开涅槃门。下面再继续看四正勤，以四正勤以断，能断以身诸不善法，即不取未生诸不善法。未生善法悉令人生，以身善法能令增长。其要言之，能断一切诸不善法，成就一切诸善之法。这种讲法其实是蛮传统的，所以我们不再花时间去解释。下面主要是讲是如意足，以是如意足自身心重，坏身一向定得如意自在神通。这个为什么身心会重呢？身重不是体重啊，不是身体重啊，主要是沉重，身体非常沉重，不够轻灵，尤其人在生病的时候更会感觉到这个身体是非常的重，僵化啊，没有弹性，这是身体重。那心怎么重呢？心第一种重就是烦恼多啊，烦恼重。第二种啊，有些人虽然没有烦恼，可是他的思考不够灵力，想一想就卡住了，就想不下去了，很多问题不想还好，一想马上就瘫痪了，因为他就没办法去思维。所以这是很多众生都是这个样子。那么怎么样自身心重呢？我们看下面是说坏身一相。什么叫做身一相呢？很多人，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身体是会变化的，从小生下来慢慢长大，可是这个变化其实是很慢的了，一年之中不一定变得很多，有的人五年十年看起来还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我们很多人就把这个身体当作固定不变的，就算说不说是固定不变的话，至少我们会把这个身体当作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甚至说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要去维持它这个稳定的状态啊，身体天气冷了你要加衣服，天气热了要脱衣服，要依靠很多外在的去调节我们身体的稳定。结果你这个调节久的话，你这个身体啊很稳定，结果是没有弹性，反而没有弹性。事实上我昨天还在说， 过去就发现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字眼很有趣啊，就是保障啊，你越保护它其实反而是障碍它，让它没有弹性。没有弹性怎么办？会有什么现象？你稍微有点变化它就不能够适应。所以现在人的身体的弹性其实比过去人少太多了，因为过去人吃苦耐劳啊，所以他反而身体比较有弹性。现在我们都是靠这些科技维持我们身体的常态，所以他反而没有弹性。前几天看到一本书啊，他这个书是写说我们一般人浇花嘛，有些人有原因啊，每天习惯去浇花。事实上每天浇花对花其实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每天浇花的话，这个植物它的根扎的不会深。为什么呢？因为它浅浅的它就能够吸到它所需要的水分。我们都知道浅比较浅的部分水分很快就蒸干了嘛，所以它如果没有水分的话，它必须逼它往根往下面扎得更深， 扎得更深的话，其实对这个树木才是比较健康的。所以你每天浇，每天浇，它就不用扎根了，然后风一吹就倒了。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在珍爱这个植物啊，每天给它浇花，其实你反而在害它。哦，那同样我们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太溺爱的孩子哦，其实反而适应性比较差。然后植物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身体其实也是这个样子。你越保护它，其实它越脆弱。因此，化一身一相，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去锻炼它。但是其实更重要，其实不是锻炼，因为四如意主主要是讲什么？是禅坐。禅坐的时候，慢慢坐久的话，气养足了，脉就会慢慢通。脉通的话，这个身体就会有很更大的弹性。所以我们看有好高僧传上面有些某些高僧啊，他冬天夏天都可以穿同样的衣服，为什么？他的身体的弹性非常的大，不像有些人啊，我看增加两度就要脱衣服，减少两度就要再穿衣服，一天哦翻翻上下，因为他的身体弹性太强。所以这个，那我们刚才讲你要打坐要训练脉通，很多时候就是要必须有安忍的功夫啊，因为脉从不通到通啊，有的时候是很折磨人的，刺痛，开始酸痛刺痛，然后你忍得过去的话，脉比较通，脉比较通，你的身体就有比较大的弹性。那事实上你的身体有没有到最后要有多大的弹性，不只是打坐气脉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身体当作实有的、实在的东西，它的变化就是吧？我们就是认为实在的就不会弄了。如果我们认为它本来身是虚幻的，虚幻的反而比较有比较大的弹性。为什么是虚幻呢？众缘所生化，所以是因为不同的因缘就有不同的视线，所以它反而能够有更大的弹性。因此我过去说过一个大三部曲，理通则心通，心通则脉通。我们对佛法的道理如果越清楚的话，你的心又才能够什么越平顺。平顺什么？没有贪嗔，没有悲慢，不会说经常随着境界啊起起落落。理通则心通，心通的话是主要是没有心结，没有情绪，那心通的话才能够脉通。为什么呢？心平气和嘛，不止气和，气能够顺，气能够通到最后，这个身体的灵敏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它就能够慢慢有神通。所以天人天道的众生，他们生下来就有神通。为什么呢？因为天道的众生的身体本身就是由比较轻灵的物质所组织成的，轻灵的物质所组织成的话，它本质上就是弹性很好，没有障碍，所以他要听就可以听，要反正这是因为身体的弹性，那也是因为观念的弹性。所以坏身一相，其实刚才讲所谓身一相是什么，你把它当作实有的，当作稳定的，它反而没有弹性，没有变化。我们就是要让它伸展，让它更有弹性，更有变化。而其实更重要的是坏心一相，因为身心是互相影响的嘛。外道练脉打坐通脉，他们也能够有神通，但是那个神通其实还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还是有我见，有自性见。你的心变成没有弹性的话， 针头啊有弹性，它那个通的话还是有限的，所以反而是身通心也通。它事实上如果以佛法来讲的话，是从心通到脉通到身体通，这样的话就令得如意自在神通。所以简单讲，我觉得是说我们在讲义上面讲是说坏身一相即坏个体见。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个体，而且是实在的个体。如果你把自己当作一个实在的个体的话，你就没有什么弹性了，跟外界是隔离的。是隔离的话，你是隔离的话，当然不会有神通嘛。要了解到彼此是没有界限的，彼此是互动的，你才会有神通啊。所以从了解到诸法是缘起的，本来没有界限，然后把我们这种从小的一贯执着的身见界限慢慢拿掉的话，然后再进一步的有打坐，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脉慢慢通了，那个这个身我们的感官就变成更灵敏，就会慢慢有神通。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是不是有神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体能够比较健康，而且有比较大的适应能力，有比较大的弹性。你弹性越大的话，你的适应能力就基本上就是越大。那身体适应能力越大的话，它相对的烦恼就少很多。所以有些人只要环境一变化，他的烦恼就多了。不要说环境变化，换个床睡觉他就睡不好了。那因为什么？因为所以有的人很好笑，他出国了还要带枕头啊，哎呀，因为他就习惯睡这个，没有这个他就睡不着啊。那表示把自己都僵化掉了。所以慢慢的从没有界限，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大的弹性，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要去训练自己，甚至要去让自己慢慢能够逼出来，然后慢慢能有比较大的弹性变化。好，下面再看以五根至无。五根就是性情念定慧。有人讲说性根精进根，然后念定慧哈。那是无性懈怠思念乱心无智慧，以无力自助烦恼力。这个讲法都蛮传统的，所以我们不再详细解释。以七界分自助法中以毁错谬，以八正道自堕邪道一切众生。这种讲法都蛮传统的，所以我们不再简单讲。这个其实就是五根啊，那个四念处是正情，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这个就是传统上面佛法讲的三十七道品。那三十七道品就把佛法主要的修行的方法啊，大致上来讲做一个结论。假设是为菩萨毕竟自要，菩萨常应勤修习行。那其实这个其实就是菩萨要去修习的法门，而且用这个法门去去那个度众生。下面出世制药，事实上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我觉得这两个 的位置是其实是偏错的，因为事实上三十七大品都是属于出世解脱的修行法门。四念处是也能够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都是出世都是叫我们能够出世解脱的，所以它本质上它应该就是出世制药。然后下面的话才是又大架设阎浮提内诸医师中其义医王最为第一。也就是说那时候 在印度人公认有一个最大的医王，这个医王不是佛陀，是叫做骑士，骑士就是他能够治一切的病，就像中国人说什么华佗啊，哦，中国认为华佗医术最好哈。假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如其意，若有人问心中结使烦恼邪见，以匪兵药尚不能打，何况能治？菩萨一中应作是念：我众不以是药为主，我当求其出世治药，亦修一切善根福德，如是菩萨得治药已，遍到十方，毕竟疗治一切众生。当然，如果就说骑士这种医王的话，只能够医众生身体的病，他是没有办法医心理的病。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一段话的意思，不只是说要能够治心理的病啊。那如果说你要治，真的要治心理的病的话，要用什么？我把世间的病分作三种。第一种病呢，是属于外来的、外感的啊，比如说现在这个什么，哎，登革热，它基本上是外感的，或者是说我们受的这些病菌啊，或者说外伤啊，这是外感的病。外感的病哈，我觉得西医还是比中医高明。因为西医对病基本上他就是认为是外来的。然后第二种病是属于我们四大五脏阴阳不调的病，就是属于气血循环的病。那我觉得气血循环的病反而因为做它是整体的不协调，所以我觉得整体的协调的话反而是中医比较高明一点。但是所谓中医当然也是每个医生的功力是其实还是差很多的。那还有第三种病是属于心理引起生理的病。事实上有很多所谓的免疫系统的病跟我们心理上受到压抑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心里就自我打架，当然没有身体没有能力去照顾身体嘛，所以很多这个免疫系统的病基本上面都是有心中有结，你心结打不了的话你这个病很难好。那这个心结的病要靠什么呢？要靠佛法。所以佛法主要治的是跟心理有关的病啊，跟业障有关的病。那中医主要的是这个气血不调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说，真正的病，其实很多的病其实是跟心理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些人为什么很容易得到胃溃疡呢？跟生活紧张其实是有很大关系。那么世间的病其实如果讲到究竟要先把心理治好才能够把身体真正治好。那要把心理治好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佛法的自见。所以要修习的是出世之药，不是只是世间的医药而已。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其实在出世之药里面其实又有差别。我们常常说众生有八万四千众生的话，要学八万四千法门，所以不同的众生要用不同的对治，那原来也是很麻烦的。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治一切众生的药？不是身体的病，是心理的病。世间人公推人生能够治一切病，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病的原因就是气不足嘛， 气不足就产生脉胀了，你肝产生脉胀就肝病，肾产生脉胀就是肾病嘛。如果能够用补气的方法把气补足了，脉通了，很多的病就自然就消除了。啊，这不是我说的，那中医上面说那个药能够，因为人参主要是补气嘛，啊，补气就能够治一切病。那佛法呢？以前有人问我说，哎，佛法讲说，贪用不净观嘛，那嗔用慈悲观，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其实不是贪的，我们也不是嗔的，我们是既贪又嗔的，而有的时候贪，有时候嗔，那要用什么观？啊，其实我都说，其实都是用缘起观。为什么？因为你看得不清楚，你才会偏呐、啊，看清楚的反而不会偏呐、啊。所以，真正的佛法其实在原始佛教里面讲什么，根本没有讲什么八万四千法门，就只有一个法门呐、啊，就是无我。因为所有的贪嗔慢都是从有我产生的，所以如果能够掌握无我的大原则，就能够治很多身心的病。所以能够一以贯之的究竟解脱药呢，就是无我，就是缘起空见。所以我们上面写说，既能够补又能够泄，为什么呢？什么叫做能够泄呢？把我们我见贪嗔痴泄掉，这个叫做泄。那补呢，能够对缘起的本末气来能够看得更清楚更详尽。所以小圣的讲法偏重于什么？讲泄，把这个贪嗔痴断尽的，断尽无明爱欲，能够得到解脱啊。那菩萨道比较偏，菩萨道又讲到要补什么？福慧双修啊，啊，性相圆融。所以能够从缘起观去深入的话，啊，就能够又补又泄，从始至终啊，不用说刚开始吃一种药，中间又要换另外一种药，哪时候要换你也搞不太清楚啊。不用，从缘起观可以从头到尾一以贯之，是我们所有的，不只是心理的病，包括生理的病。为什么？因为很多生理的病跟心理其实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反而是才是究竟药，不只是出师药，出师药四念处都是出师药，但是最直接了当的还是以无我。那无我讲的最透彻的就是缘起无自性。当然你可以用无常去讲无我，可是用无常去讲的无我不够透彻，要用缘起，诸法是因缘所生法，因为因缘所生法啊，当然就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当然就是无我的，不能够住在，不能够常住不变的。所以从这里面去能够一以贯之治一切众生的病。所以反而是我的看法是，前面的讲的应该是出世制药，后面的才是毕竟制药。毕竟制药是什么？是究竟完美的一以贯之的。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何谓菩萨出世制药。其实以我们的讲法，何谓菩萨毕竟制药？毕竟就是什么？最究竟的。未知诸法从缘何生，也就是说知道一切诸法从众缘所生的，所以就能够肯定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那这个人、我、人、众生、寿者，其实这个意思都差不多，只是讲的重点不太一样而已。那么无知见、无知者、无见者、无作者、无受者，其实都一样，因为我们都把知者、受者当作认为是我。所以能够信解通达 无我无我所，一是空法中无所得中不惊不畏。所以能够真正了解到诸法本来是无我的话，然后能够去肯定它，然后慢慢的修正我们身心的想法行为跟它相位相应，然后最后还有一句话，勤加精进而求心相。实际上众生所认为的我不是身体的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身体会迟早会老病死的，众生其实最执着的其实是心里的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内在里面有一个不变的能够主宰能够取舍的我的心啊，能够主宰能够取舍的心。所以你很多人就像我们学佛学了这么久，我们也都知道缘起法，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里面有一个主宰的人，那这种力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要再进一步的要去了解到这个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产生功能相用。所以如果你只是讲缘起法，不把心的缘起看透的话，你表示对无我没有办法真正贯穿，因为你那个非常强烈的感觉自己能够主宰的老是存在的。所以你一定要再经过进一步的去观察，不是观察去参透什么是心。所以我们看而求心相，如果既知诸法从缘何生，因何有心相可求呢？如果从众缘所生法去看的话，要理解到心相没有心的志向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那种惯性的执着其实还是很强烈的。这种情况就像我是学中观的，所以后来进禅堂，师父要我穿我是谁，他说有我是谁有什么好穿的，这学中观的一句话就我是谁就是众缘所生法啦，哪有？可是穿了一段时间，你那种执着惯性就产生了，哎，到最后还是要拼命要去找我到底是谁啊。所以这是两个，这是一个是你的见解，一个是你的行证。如果你的行证不够的话，你那个执着还是存在的，碰到境界那个执着还是存在，而且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进一步的要去求心相。所以这个求心相的话，这不是了解而已啊，主要是要什么？要证，要行证。所以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惯性的力量太大，所以必须用修行的方法才有办法去克除去对治。所以因顺法师写说，有心可得为众生妄执最后的堡垒。众生当然都是主要的执着是执着有我了，但是一般众生的有我很少人是把这个身体当作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身体迟早会死亡会烂掉的，所以他执着的是那个更内在那个不变的能够做主宰的心。所以我们进一步的要去问这个心到底是什么，他能不能，主要问他能不能主宰了，是不是第一个是不是常住不变的，第二个是不是能够主宰，那能够看清楚的话才能够把这个我们的执着慢慢放下。好，那所以它下面是观心无性，其实刚开始的话并不是观无性，而是说观心无常相。菩萨如是求心，何等是心？若贪欲也，若嗔恚也，若愚痴也，若过去未来现在也。那你说有心，心到底是什么相？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有心的啦，而你的心到底是什么相？是贪相吗？还是嗔相吗？还是愚痴相吗？不能够说是贪相，因为 如果是贪相的话，就不应该有嗔恚跟愚痴啊。如果你说它是愚痴呢，愚痴的话就不应该有贪跟嗔。事实上，可是每个众生都一样，都有贪嗔痴，所以他心不是贪，不是嗔，不是痴。那么同样，心有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那你的心相是过去吗？还是现在？还是未来？应该都不是。因为如果有过去的话，如果我的心是过去的话，心就应该没有现在、未来。如果我的心相是属于未来，就应该没有过去、现在。而且如果心如果是属于过去的话，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就现在应该就没心了。如果心是属于未来的话，未来根本还没有来，那你现在也应该没有心。如果说我心是现在呢，这个现在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连续向前千里变化的，所以心也不是现在，心也不是过去，心也不是未来。所以你要找一个新的相根本找不到。为什么？因为找得到的都不是。是心非内非外亦非中间。那么你说心在什么地方呢？心不是在里面，不是在外面，也不是在中间。为什么不是在里面呢？如果在里面就应该看不到外面了。如果为什么不是在外面呢？如果是在外面就不应该知道里面了，肚子饿了他不会知道了。这个是心非内非外非中间的话，这个请去看楞严经七番波处啊，讲的啊非常非常清楚。事实上，以我们的如果我们了解诸法缘起的话，缘起根本告诉你内外之间根本就没有界限的了。既然没有界限的话，就不用问它是在内还是在外还是在中间了，因为没有界限嘛。是心无色，无色的话，它就说它不是一个色尘。我们眼根能够看到的对象，你看不到心呐。啊，所以不是色尘，当然就无形无对，无事无知。那个因顺法师对无事的解释说，不是意识，不是意识根所能明了的，也就是说不是第六识所能够明了的。那无知是不是杂染有漏识所能觉知的，也不是第七识所能够知道的。无助的话，心因顺法师的解释不是心依根住。事实上我觉得无住的话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话，它不是一个定向，因为它心的相它是不断的在改变的。所以有贪嗔痴的变化，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变化，有种种不同的相的变化。那也无处，当然不是在有个处所。如是心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不以见，不经见，不当见。好像连十方诸佛都看不到的话，那我们众生就看得到吗？其实我觉得这种讲法是有点偏差。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只是强调这个心看不到，那十方诸佛为什么要讲经说法？当然是因为众生有心才需要讲经说法，如果都没有心的话，讲的有什么用呢？所以虽然说它不是绝有，但是也不是绝无啊。那我们不要讲说佛有没有看得到心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心态不好，心态不好能不能看呢？他从很多的行为模式里面可以看得到，甚至说看到长相都看得到，这个人一看不是好人的样子啊。所以心并不是完全看不到，当然我们不是看到心脏的心啊，是那种心态的心，也不能告诉我说完全没有，它不是绝对的有一个对象，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没有。所以下面这句话说，若一切佛过去来今而所不见，因何当有？ 如果佛都看不见的话，那他怎么能够称为有呢？这个有的话当然不是实有的啦，可是也不是完全虚幻的。因为如果是完全虚幻的话，我们凭什么来听经闻法？我们凭什么来修行呢？所以这个不能够矫枉过正，因为众生都是执着实有的，你可以说它不是实有的，但是不能够把它讲作完全是虚幻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话，你也不用修行啊，那干嘛还听经闻法呢？所以这个要适可而止。下面这句话，当你颠倒想故，心生诸法种种差别。那么心是没有的话，如果是没有的话，为什么会颠倒想呢？如果说有人在胡说八道，至少是有人才有办法胡说八道嘛。如果完全没有人的话，也就没办法胡说八道嘛。所以你只要说没有心的话，不能够讲过头嘛。讲过头的话，他也不可能有颠倒想嘛。若全无心的，因何有颠倒想？心生诸法种种差别，哈。在很多人佛法里面常常讲这句话，万法唯识现，或者是万法唯心现。但是我觉得各位要注意到，现的话是事现，不是变现。什么叫做变现呢？变现说没有的话，我可以把它变出来，叫做变现。那事现呢，只是把它显现出来了，把它显现出来而已。我们下面讲到那个讲到这个工巧化事的时候会讲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因为就中观的系统来讲的话，所有的诸法是众缘所生化，众缘合的，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产生。但是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也要透过我们的心去了别，才知道它的存在。而不是说我们的心有办法凭空创造。如果你的心有办法凭空创造的话，你就比上帝还伟大了。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你的心也可以创造宇宙万物吗？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必须强调，那是示现，不是变现。变现的话，就是像上帝创造万物一样，从无中生有，把它变出来。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直接变出来的话，那你不用吃饭，你就叫它饱就好了啊，干嘛要去吃饭呢？身体冷了，你就叫它变得温暖啊，也不用穿衣服啊。所以我们它是视线，不是变现。所以从中观的讲法是比较中道的，因为因缘不同，所以有种种诸法的差别。而且这个因缘不同啊，有外缘有内缘。外缘的话，比如说哦，当然是外界的种种；内缘是因为我们每人的观念啊，每个人观念、情绪什么不一样，所以看出来的境界就会有差别。所以在凡夫的眼中，未有无明我见，所以有杂染生死。那圣者的话，如果没有无明我见的话，他不是看不见，他看到的反而是得到清净的。这是讲到心，主要是讲心啊，心不要说它不是实有的，不是常态的，可是它也不是完全虚幻的，更不是莫须有的。下面耶世俗科心妄有，那么在下面的话有三十五种去形容心。那我个人觉得它这个三十五种啊，是所谓的宝寂境，就是把很多东西啊集在一起，但是它没有好好经过逻辑性的整理过，所以我在讲义的时候把它整个彻底重新整理过，我们看讲义会比较清楚。心气如风不可捉故，心如流水 生灭不住故，是心如电，念念灭故。这个主要都是讲什么？无常变化。但是无常变化的是心中的相，不是心。我们心中的话的妄想起起落落嘛，我们常常说像心猿意马，不是心，你的心跑来跑去啊，是心中的相变来变去。好，各位要听懂，不是我们心跑来跑去的，只是心中的相变来变去。就像心中的相变来变去，就像镜子里面的相是变来变去，但是镜子是镜子，没有镜子不一定跑来跑去，是镜子里面的相变来变去而已。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所谓的变化是指它的相，它里面的心里面的相是变化的，不是心本身可以跑来跑去。因为佛法楞严经讲的心到最后是什么？遍布法界，不动不摇。不是我们这个长在我们身体的心脏的心可以走来走去，那个都，那只是身体的心啊。妄心其实只是在变化，妄心也没有去来，只是心中的相常常在变化而已。心常啊，这里面用我们常讲地水火风嘛，所以他用水电风，其实电就代表的就是火来做比喻，那主要是比喻是说心中的相其实是幻化的，是幻化的。可是我要强调的是，其实它的性是不动的，这个性是共通性，不是自性。我们下面再看会比较清楚。心常贪色如额头火，那心的话会去执着五种境界的五欲，其实就是五尘啊，色声香味触。像额气头火，事实上没这么严重。如果额头火的话，额就死掉了。可是我们的心呢，其实还是经常的被色啊所迷啊。心常贪身如金九行月胜鼓声啊，因为在军队里面常常有什么鼓声啊，鼓声的话听了可以振奋，那也听习惯的话不听就好像没精打采的。事实上有些人在一个没有声音的地方，他会觉得怎么样？他会觉得很安静吗？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恐怖啊，我会觉得恐怖啊，我觉得无聊啊，然后就赶快搞东西，搞出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声音出来。有的人天天在家都没事啊，他会觉得日子很好过吗？不一定啊，他会觉得无聊的要死啊，就赶快去再搞一些有的没有的啊，让自己忙得半死啊。因为心就是常常要去攀岩境界，心常贪香如猪喜业不净中卧，心常贪味如小女人乐着美食。这个因顺法师的解释，小女人是指一个故事啊，说一个国王的女儿啊，怎么喜欢吃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小女人不是这样这个意思啊。这小女人大概有几个比较大层次的讲法是说，所有女人都是小女人啊。为什么呢？在过去的时代是男尊女卑啊，在过去的时代是男尊女卑的，所以女人都是属于二等的，所以称为小女人啊。小女人乐着美食啊，有的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就喜欢吃东西啊，吃东西出气啊，有没有很多啦？因为听说吃，尤其是吃甜食啊，让你心情好一点啊。那这是第一种讲法，最普遍的。什么叫做小女人哈？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所有女人都是小女人。第二种呢，小女人第二种呢讲的是像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小三呐、啊，不是正宫啊。小三有的时候哈无聊的要死啊， 心情也常常因为他名不正言不顺啊，心情很不准啊，怎么办？东吃西吃啊，哎，这也就是说，常常我们心常常无聊，会去攀岩境界，心常贪处啊，如蝇啄油啊。如果苍蝇跑到油里面去啊，正常来讲不要几分钟就死掉了。可是他说的不是死掉，因为你被油粘住了，他拍了拍了一直拍翅膀啊，挥不出啊，因为被粘住了。那众生也是一样，众生喜欢攀岩境界啊，攀岩境界之后你就没办法离开境界，只能够在境界里面打滚了。所以今天放假了，在家里没有事，太无聊了，太无聊又去搞一些事会啊。很多人其实我以前就讲说，我们常常骂人家好逸恶劳，真正好逸恶劳的人不会太多了，他叫做穷忙瞎忙的比较多啊。因为心就是没办法放松，又喜欢攀岩境界，所以这个心贪五欲啊，就是经常在追求这个色身香味触这种境界。心如猕猴贪六欲故，那前面是讲五欲嘛，现在是讲六欲，那意思是差不多了。下面心常高下贪坏所坏故，为什么呢？我们心常常高低起伏了，为什么？因为常常随着境界啊起贪嗔，碰到喜欢的境界就起贪呐、啊，不喜欢的话就起嗔呐、啊，所以心中常高高下下。那如果就气脉来讲的话，你认为贪的话，贪是高还是嗔是高呢？啊，嗔是高，嗔心的话气反而是上冲的，所以有人一生气哦，就脸红脖子粗啊，因为甚至脑充血。那贪的话、哦、贪的话是其实 是下沉的，所以嗔的话像火上升啊，贪的话像水下流啊，这是那眼睛上面讲的啊。所以因为有贪有嗔啊，所以心常常高高上，心不定随诸烦恼，种种诸烦恼故，心如冤家能以一切诸烦苦恼故，心如狂象道诸土色能坏一切诸善根故，心如恶贼能以种种考量苦故，心如恶鬼求人变故，心如盗贼解一切善根故。各位有没有看到他讲的都是坏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心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事实上我觉得如果心都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来这边学佛了。所以各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孟子讲人性什么，人性本善，那另外一个墨子吧啊，荀子讲人性本恶、哦、人性本恶。事实上那现在不讲说为什么讲啊，孟子为什么要讲性善，要把你善的部分发扬光大。他问题不是说他那个性是不是本善，而是说我们要把我们善的部分发扬光大。那荀子呢，荀子为什么讲恶呢？要把恶的地方铲除干净。所以这两个讲法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很多人只看到善跟恶不同啊，其实他最后就是要我们什么断恶修善嘛，对不对？这两个加起来就是要断恶修善嘛。所以我们不能够讲只有讲心只有坏处啊，没有好处。人有三世胜诸天，为什么呢？人的心有三种好处。第一个是意念，意念其实就是思维啊，思维理解，那主要是偏向的是理性的思维， 那第二个是犯行，犯行是什么呢？犯行是属于道德的，道德的慈悲啊。第三个勤勇，勤勇是什么？是属于毅力，能忍，这个叫做勤勇。所以中国人讲，其实中国人是讲什么？智能勇，三打的智跟意念是相关的，因为它是属于思维的，理性的思维。那人的话是跟道德是有关的，那勇的话跟这个毅力是有关的。所以这种能够意念，能够犯行，能够勤勇，才有办法让我们能够向上提升。好，所以这个动讲法也是一样。孟子讲人性本善，因为人有意念、唤醒、勤勇三种基本的属性。那这个荀子讲人性本恶，因为人有那这么多这么多心，有这么多问题啊。那其实到最后目的就是要断恶啊，修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里面的讲法，其实有一种讲法，其实它是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心如恶鬼，求人变故。什么叫做求人变呢？变是你不小心的时候，那他像恶鬼一样跟着你旁边，然后你不小心的时候他就偷袭你了。哦，恶鬼，因为鬼的福报比人差，所以基本上是鬼怕人，不是人怕鬼。但是如果你在做了坏事情啊，还是你的正在倒霉的时候，时衰鬼弄人啊，正在倒霉的时候，鬼就可以来欺负你了。啊，我们在讲，其实人的福报比鬼大，啊，人的福报比鬼大，所以是人鬼怕人，不是人怕鬼。但是如果你生病了，生病气衰了，或者倒霉的时候，哈，气衰的，反正倒霉那种时候，他就可以来欺负你。所以我们中国不是讲时衰鬼弄人吗？就是，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句话，各位，你看这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心如恶鬼，求人变故。那么心像恶鬼一样，然后要趁着人不注意的时候就去偷袭他，那人是指什么？人还不是你的心吗？那把心变成两个，一个是能够偷袭的，一个是被偷袭的，这种讲法就变成二分法，变成两个心了。那前面所讲的其实都一样，心不一定随足种种诸烦恼故，好像烦恼是客观的，然后心去追逐它，事实上离开心根本就没有烦恼嘛，对不对？心如冤家，能一切诸苦恼故，离开了心哪里？哦，那心不一定随诸种种诸烦恼故，这个心是什么？去追逐烦恼的。那心如冤家，能一切诸烦恼故，又刚好相反，这个冤家的话是什么？他就常常跟你过意不去呀，啊，常常来找杂，过意不去呀，啊，啊，常常让你生烦恼。哎，一个是去找烦恼的心去找了，今天为止是心让你生烦恼，那就是他的讲法常常是把心当作两个，一个是给予的，一个是受者。这种讲法其实是矛盾的，因为离开心其实就没有烦恼。心如盗贼，劫一切善根故。那心的话要把善根劫的，然后剩下的心又是什么呢？所以事实上心并没有那么，我觉得心并不是有两个对立的，而它只是随着境界不断的在流转变化而已。你不能够把它讲成有两个是互相矛盾对立的。当然很多人的想法其实是互相矛盾的，哦，常常说，我们常常讲，雄与贤者， 不可兼得。不可兼得的话，不是因为你有两个心啊，而是你心中在做两个对象的抉择。抉择的不是有两个心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这种讲法的话，如果用中观的讲法，它其实它是互相矛盾的，因为离开心就没有烦恼，并不是说心去找烦恼。心如钓钩，苦中生乐想故，是心如梦，以无我中生我想故，是心如长影，以不净中起净想故。这个其实主要是讲众生的心都有四种颠倒，常乐我净四种颠倒。第二十个，心如灯焰，众缘有故。那心的话像火焰一样，火焰的话其实是从众缘所生，众缘所生。那从众缘所生的是什么？其实是心中的相。比如说我们心中显现的是猫相、狗相，什么烦恼相也好，清净相也好，这个相都是不同的因缘，有不同的视线。所以众缘有的是相法。下面，心如虚空，客成无故。心像虚空一样，可以虚空的话什么能够包容很多了，可是要被客尘所染。虚空能不能够被客尘所染？这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因为尘埃，所以虚空里面看起来朦朦胧的吧，这样虚空算不算被染？其实被不被染的话，其实有两种想法，一种是性，一种是相。其实真正我们讲的虚空主要是什么？是以无外性才称为虚空，没有挂碍，没有阻碍，这个称为虚空。如果说以无外性而称为虚空的话，那个无外性是不会变的，虚空性是不会变。那看的我们认为说被染的话，其实是虚空的相，本来很清净的啊，现在因为有尘埃的，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爽。所以你要把性相分开来讲，才有办法讲它受不受染。好，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其实虚空受染的这种比喻还不普遍，我们最常讲的一种比喻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像镜子一样，古镜。为什么称为古镜呢？因为我们心是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的，像古镜受了尘埃所染，染到最后呢都是尘埃，那这个镜子看不能不能看得到，看得到镜中的像？看不到，如果都被尘埃所染的话，应该看不到。但是众生虽然被无明所染，不是看不到，至少你还看得到我看得到你呢，不是看不到。所以虽然被无明所染，他不是看不到，但是被无明所染会怎么样呢？他会扭曲，像我们看到那种凸透镜、凹透镜一样，它里面的镜子的像都已经变大变小了，把小的变大，把大的变小，这样子把自己变得很大，把别人都看得很小，然后在这里面就有很多烦恼。不是看不到，我强调不是看不到，他只是看的是扭曲的、狭隘的。因为不是看不到，所以中国禅宗才有办法讲说日用而不知啊。其实我们的心经常在用，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是心在用。所以我强调的一句话是说，相是不能够染性的，相只能够染相，不能够去染性。因为性就是什么，不管是无常性还是无我性，那个性不管怎么变，性是不会变的。那众生烦恼 他的心性是不会变的，烦恼的是心相，不是心性。所以我们要讲的一定要把性相分开来讲，他有办法讲他受不受染。要讲的受染的 是相，不受染的是性。下面还有两个，我们把它讲完再休息。心如化石，人起种种业因缘故，在佛法上 也有讲，常常讲说心如工巧化石，人化世间种种相。好像意思是说没有美女，我只要一画啊，美女就出现了；没有大楼，一画大楼就出现了。好像这意思给我们一种错觉，心可以无中生有，对不对？那我们反过来讲说，那你工巧画是如果没有笔、没有纸、没有颜料，你怎么画呢？巧妇难以无米之炊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材料你根本不能画，所以上帝凭什么造万物呢？空空如也，他凭什么造万物呢？意思是一样的。好，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再去讲说，那你说工巧画师，那个这个画师今天要画什么？他这个动机从哪里来的？动机当然是从过去到现在慢慢累积成型的嘛。这个画师要怎么构图，跟他的学习的经验是有很多关系，所以离开了这些学习的经验呢，他也就没办法画这个图。最后我们要讲的更问的是说，那画完了这个画，你认为还是同一个画师吗？很多认为当然是同一个啊，反正他就是他画来画去的，其实他们的业已经不一样了。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啊，他认为说一切诸法为心所现，就像心如工巧画师，什么都能够把它画出来。其实如果依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心只能够视线，不能够变现，所以我们的心不是画师，心像相机。相机啊，大家都有用相机的经验了、啊、今天没有大楼，你没办法在相机里面造出大楼啊，那才怪，造出大楼了，那是灵异事件了。没有美女， 你一定要有，你才有办法造，没有的话它不会造得出来。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你在同样一个地方，不同相机造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奇景还是里面的颜色的配比，还是景深，反正这些很专业的技术的问题，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心能够控制的，不是外在的这个沉浸，主要是你这个相机的功能。一个厉害的人能够在很平凡的地方造出一个非常非常精巧的画面，而有些人能到了名胜古迹照的照片看起来也这么不怎么啊，是为什么？这个是每个人共别业的差别，共业的世界是能够显现，然后别业的视线去再去把它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的心，我们一般人的心只是能够像照相机一样去显现出那个像的存在还有差别，你没办法在没有大脑的地方造出大楼。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你肚子饿了，你不能够说叫他不饿他就饱了。所以有很多人对一切法唯心所现，没有办法把视线跟变现理清楚的话，就很容易把自己认为说我的心跟上帝一样，山河大地都是我变出来的。啊，你为什么把你自己变得这么 有这么多烦恼呢？有这么多烦恼是众缘所生，也不是我有可奈何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我们还是要强调一句话，就说他唯心所现，只是能够把它显现出来一样。如果你没有相机的话，你当然就没办法显现嘛。那有相机的话，也要有 有景象，才有办法显现出来。这个景象呢，这景象当然我不是说它是实在，它是众缘所生化，但是它是共业所成的。那我们能够，我们修行上比较能够去改变的是我们别业的部分，是我们自己业识的部分。就像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 没办法改变地方，但是你可以取景不一样，你可以去调这些相机的功能，把它照得更好看，这是做得到的。啊，但是你不可能把没有的变出来。所以很多人把心如工巧化是讲到最后，就很容易变成什么？我们本来是要前面讲说要求心相，其实到最后其实要告诉你，心是不能够主宰的，无我当然就不能够主宰嘛。结果讲到最后，心如工巧化是变成你又能够主宰了，这种讲法其实是全靠矛盾的，非常非常。因为其实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强调无我，无我其实最重要的不只是强调非常非常住不变，最重要的是不能够主宰。因为我们就是想主宰才有烦恼。那下面这个其实问题也是一样，心如大王，很多人能也认为大王权力最高，所以大王可以主宰一切，生杀一切，要你死你就死，要你活你就活。可是很多的大王到最后被人家抓去啊，当俘虏啊。还有很多，如果你今天为止你是一个小国的大王的时候，你什么也不能够主宰，你这今天讨好东边的，得罪西边的，每天很烦恼很多啦。所以你不要以为大王就多了不起啊，那个小国的大王跟我们一样也很可怜兮兮的，烦恼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又把它讲成心如大王的时候，又给我们一种错觉，以为我们心怎么样高高在上，权力无限啊。其实世间任何一个大王都不可能是权力无限的，他还是受众缘所生化所局限的。当然大国国王权力大一点，权力大一点老了还是要死啊，他能就能够不死吗？所以这里面的讲法其实为什么呢？后来你又发觉他已经慢慢脱离掉那个无我的主题了。最后一句话是最夸张的，心常独行，无恶无伴。心能够独行，能够高高在上，那心如果高高在上的话，谁去认识心的存在呢？心如果高高在上的话，心怎么样有办法去认识这个世间万物的存在呢？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心，瞪眼睛讲心是普遍性，普遍性的话，可是性还是不离相，不能够讲它是独行啊。因为讲独行的话，就很容易跟自性见连在一起，跟我见自性见连在一起。那我们讲主要的就是为了破我见，为了破自性见而求心相嘛。结果讲到最后，越讲这个心的，越讲越高啊。下面无有恶心能一时故。其实它主要的不是没有，当然一般人不会认为一个时间有两颗心呐、啊，众生哪有可能两颗心？但是其实它主要的不是讲两颗心，而是两种念，两个念头啊。事实上，这种有很多的经论有这么讲说，一心不能够有两念。但是我觉得这种讲法我不太认同啊。为什么呢？我常常讲是说，我们比如说现在各位听课。眼睛要看讲义，耳朵要听啊，其实你就既听又看啊。啊，有的人不止啊，看电视的时候还吃东西啊，还讲话、啊、哦，那几根都一起在用了。然后有时候只能够一时间只能够用一种根啊， 如果一时间只能够用一种歌，那你哪时候切过去呢？那就完蛋了，对不对？眼睛看就听不到声音了，事实上不可能。我们其实都是六根并用，只是六根的配比不一样。所以有人睡着了，你为什么有办法把他叫醒呢？因为他的根其实，他的触觉其实还是存在的。小声音听不到，做梦的时候，睡着的时候小声音听不到，大声音还是会把你震醒的。所以我们是六根同时存在同时用，只是因缘不一样的时候，对六根的配比是经常是在浮动变化的。所以不能够说一心只能够用一根。那我觉得这种，也就是说这35种讲法，其实我觉得他很多的地方讲法其实都是有偏差的。比如说讲到心的时候，心相都是讲心坏的，没有讲到心好的，且都讲坏的没有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坏就好了嘛。那要讲到心能够化师，心如大王，心常独行，因顺法师还说这种三种在是佛经上常常用的比喻，这种比喻都是在误导的，因为它很容易从无我又变成有我，从没有主不能够主宰又变成能够主宰，要产生这种错觉啊，心是高高在上的。那其实我们前面讲是说，虽然了解诸法无我，但是为要求心相，求心相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要破除我们心能够做主的一种惯习嘛，那最后只能够说心是什么？心是随缘视线，心中的相是随不同的缘有不同的随缘视线。那不能够说有，也不能够说没有哈啊对，所以到最后也是讲心没有自相，心没有自相，心没有自信，这个都是可以说的，没有志向，没有自信。好，我们先讲到这地方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看讲义7，阿弥陀佛。